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这一堂讲的是旧约和新约，那么旧的跟神所立的约和新的跟神所立的约，旧约和新约。那么旧约和新约呢，记载的当然就是在我们圣经的两个新旧约圣经里面哈。新旧约圣经都是上帝的话，都是有权威的。可是旧约这个神跟人之间的约定和新约里面神跟人之间的约定，是有点不同的意义哈。就是神拣选他的儿女，让他们得到那个约中子民的好处。那么他们要专心的尽心尽心尽意的爱这位上帝，这位上帝也把约的好处给他。所以约哈，在西方是很深入广泛的，在我们东方少一点哈。约就是两造之间的协定，这个协定呢都有一些条文你要遵守的，所以有的时候约跟律法可以是相等的。那么约定呢也有一些好处，我跟你签约了，你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如果你遵守什么条文，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如果我遵守什么条文。所以约呢也有的时候可以等于应许啊，应许和律法都跟约的意思差不多啊，就是都是涵盖的。那么当神拣选了亚伯拉罕，那么其实神之前也有拣选属他的人，挪亚、以诺啊，这些亚伯啊，都是神喜悦的人。但是神跟他们之间呢，并没有一个好像比较跟他们和他们子孙的一个长期的约定。神跟亚伯拉罕就有约定了啊，就是你听我信我，我就祝福你和你的子孙。那么亚伯拉罕跟神是立了约，这个约呢是世世代代要存下去的。那么后来这个约又在西乃山底下再一次得到强化，就是神按着他的应许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把亚伯拉罕的子孙从埃及带出来了，那么从为奴之家带出来了，要把他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那么就在西乃山底下呢跟他们正式的立约啊。这个我必须有一点例子来说，这个例子我们会觉得不太顺耳啊，好像不够神圣，但是确实非常的恰当，也就是圣经最常用的，就是神跟人的立约有点像婚约啊。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带到西乃山底下，神似乎哈，好像在对以色列人求婚，哎，你嫁给我好不好？我要做你的老公。那么做我的妻子，你要遵守这些，包括当然十诫了，那我一定会怎么祝福你，如果你不遵守的话，会有不好的结果，一直不遵守那就会有惩罚了。哎呀，我们非常遗憾啊，这个神跟以色列在西乃所定的约呢不过几天就被破坏了。那么可以说婚约在蜜月旅行的时候就被破坏了，因为摩西上山40天，百姓等不到他就动摇了，就害怕了，就做偶像了，就违反了刚刚才领受到的约，刚刚才领受到的十诫就违反了。后来进到迦南地以后也是，哎呀，就都是得罪上帝居多了。在旷野的时候呢40年也是得罪上帝居多了，20岁以上的男人听上帝话的只有两个人，真是，哎呀，迦勒和约书亚，其他的都悖逆。那么到了迦南地以后也是士师的时候多半是在悖逆的，包括士师本身。后来有大卫出现了，以色列人也立他为王了。那么大卫算是一个再一次把以色列人带到守约的子民这个地位上的， 那么大卫也蒙神的祝福，大卫的子孙将来也要成为大。但是这个好像昙花一现一样，大卫的子孙里面在做王的呢，好王不多，国家后来分裂了，两个国家后来也都亡了。那么在主耶稣来之前400年，南国亡，北国更早亡了，亡了以后呢，就再没有复国过。那么一直到1948年复国，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好像是上帝的子民这以色列人呢跟上帝立的约就彻底失败了，就是你要遵守一些规定我就赐福你，可是你老不遵守，我跟你结婚最重要的遵守就是你要守贞呐，忠于我一个人，就是以色列人竟一直都是不把上帝当作他的丈夫，把别的偶像当作他的丈夫，所以上帝是很愤怒。那在这愤怒生气管教当中呢，神也应许说神将来会跟以色列人立一个新约，或者说跟他的百姓立一个新约，这个新约跟旧约目标是一样的，就是我爱你，你爱我，我只有你，你只有我。但是呢有一点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说新约和旧约不一样，目标都一样，就是我们要专心的信靠上帝，上帝那么专门照顾我们，可是方法不一样。就是旧约的时候呢，叫百姓遵守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但是呢百姓遵守不了。新约的时候呢，叫神的儿女呢能够遵守他的话，上帝让人的心改变，能够遵守上帝的话。所以新约旧约目标一样，都是要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专心的信主，但是呢新约的时候因着耶稣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比较多的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啊，这是新约和旧约不一样的地方哈，和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概括的，下面我们就把它再仔细一点，根据圣经来讲到这两个约哈。我们的理想啊，人呢、啊，甚至神对我们人也是这样，不是要我们成为最好的那个机器人。上帝给一个命令，给一个指令，我们就去遵守。机器人嘛，哈，不会背叛的。机器人只要你给他的指令，你的设计他是会听话的，他就一定听话。神并不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机器人，就不会犯错，就只会遵守命令。那么神希望怎么样？神希望我们自发的信他，而是不是被制约的信他，就不是像机器人一样。那么这个情形像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是只有遵守命令哈、啊，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有一个很特别的描述，那个新约和旧约呢都像一封信啊。各位，我们是草场的羊，我们像羊，各位，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像新娘子，我们的主是山寨，是磐石，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各种不同的形容方式啊。这个有一种形容的方式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说我们是一封信啊。这封信呢是在新约的时候，这封信是基督写的信，这个信呢是写在我们的心中，这是一封推荐信，推荐基督，推荐上帝，也推荐基督徒。就这封信说基督徒会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推荐信嘛，你要申请哈佛大学的奖学金，你的教授帮你写一个推荐信，这个人我知道他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那么神也写一个推荐信，新约是基督所写的信，写在我们的心里面。旧约呢是摩西写的一封信，写在呢 石头上。旧约呢，是外面对我们讲话，新约是内心自发的，一定是出于神，但是新约让我们成为的不是一个机器人，是一个能够抗拒也能够接受上帝的话，但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接受了上帝的话，不会抗拒。我们不会抗拒的理由是不违反上帝的律法，因为上帝的律法写在我们里面，不是外在的，是内心的。我从心里信靠上帝，爱上帝，不是因为威迫利诱，不是因为胡萝卜和棒子，不是因为我信了上帝有好处我才信，不是因为我不信上帝有坏处我才不敢犯罪。有这个阶段，这个叫做小孩的阶段，但是慢慢慢慢我们越来越多，因着神的恩典在我们心里，那个律法是写在我们心上的。那么旧约呢，保罗就继续说了，旧约呢是用文字写的，那个我们和合本翻译是字句，上帝要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新约呢是灵写的，或者说圣灵写的，我们和合本翻经义。那么文字的工作就是律法，带来的是死亡。圣灵的工作呢，和合本的翻译是属灵的执事，也就是福音，带来的是生命啊。这我们一定要一边解释一边讲啊。文字的工作或律法带来的是死亡是什么意思？律法嘛，法律嘛，我们都知道嘛，法律就是一些规定，一般来讲就是你不可以做的事。不过呢，讲的广泛一点，也包括你需要做的事，你该做的事和你不该做的事，就在法律里有规定。那么我们一般不懂法律的人，你也大概知道嘛，法律包括交通规则啊，或者是纳税的法律啊，这些法律都是你要怎么做，那么哪些事情是你不可以做的，那么这个是法律。那么对于一个好人，我们这样说吧，你遵守法律，他是能够做得到的，而且越做越好。我们现在就不要讲法律，我也是法律，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个有音乐天赋的小孩子，你叫他弹钢琴，他天赋越高，他里面那个素质越好，他遵守这个弹琴的法则就越顺利，也就是他弹弹练练，弹弹练练，就越弹越好，行云流水。他钢琴的法则让他成为一个钢琴家。可是一个素质不好的小孩子，你叫他弹琴，越弹就越讨厌弹琴。弹琴是这样，做菜是这样，每一个按着法规来做事，按着法规做就做得好，不按法规做就做不好的，这种原则都是这样。有人就是按着法规做就越做越好，有人不按法规做就越做越不好。唉，人是罪人，人堕落了，以至于上帝的法律我们不能够遵守，不想遵守，拒绝遵守，不遵守就要处罚，一直不遵守到最后就是处罚，就是处死。这个叫做法律文字的工作带来的是死亡。本来告诉你这样弹就可以弹得好，因为你里面的素质坏掉了，你就不想这样弹，就天生有那个反骨，不听这个话。我们从小到大嘛，我们自己也会，我们看旁边的同学也会，有些同学就玩梗啊，玩劣啊，那我们每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这样。 上帝有个标准的非常好的法则给我们，律法，但我们不听，一直不听，最后这个法律就带来死亡。那圣灵的工作呢，带来就是生命。圣灵让我们这些恶人罪人重生得救，信靠了上帝，那么神的生命那个种子就在我们里面越长越多，越长越多，我们就越来越喜欢上帝的律法，那么这个带来的就是生命。律法带来的是死亡，圣灵带来的是生命。律法呢是文字的工作，虽然带来死亡，这第三章的应该是七八九节了啊。虽然带来的是死亡，但是呢律法呢还是有光荣荣光，虽然这个荣光呢是逐渐退掉的。好，各位想一下，一个司法人员，一个执法人员，一个立法人员啊，特别我们讲司法吧，就是法官嘛，他有什么荣耀啊？法官我们会很佩服吗？哎呦呦呦呦呦，中国几千年来这民间最佩服的就专门杀人的就是包青天，包拯大人。哎呀，你看他的这个故事里面讲的通通是如何杀人，如何把那个坏蛋罪犯抓出来，不管你是皇亲国戚，不管你是多大的官，不管你是多么奸诈的人，我能够把你抓出来，然后绳之以法。所以一旦包青天包大人断案的时候，大家都叫好，你看我们那个电视率收视率多高啊，百看不厌。杀人抓罪犯处罚罪犯，这都是负面东西，但是当你做得对的时候，这就有荣光了。这是保罗讲说定罪的执事甚至杀人的执事是有荣光的。这是旧约，因为我们人在罪恶中间看到律法的时候，多半都是在犯罪，多半在犯罪，多半就是上帝很公平地施行了他的审判，是有光荣的，但是叫我们觉得有点遗憾。那新约呢，圣灵他所做的工作呢荣光更大。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如果律法的工作是把坏蛋处死，圣灵的工作就是把生命产生，那个荣耀就更大了。在一间大的医院里面，医院谁喜欢去啊？我想我们没有人喜欢去吧。医院就是病患嘛，病患最严重就是死亡嘛。我们在台湾等死的病房叫安宁病房，讲得尽管好听，但是都是悲哀的。他是想尽办法把那气氛弄好一点，但是悲哀的。我们可以说律法的工作就是停尸间的工作，就是临终病房的工作，就是这个死亡的工作。这当然都是哭泣的、冷清的、恐怖的。医院里面这个太平间啊，这些地方是最大家最不想去的。其他地方也不是多好，因为都是在病嘛。可是医院有个地方真是愉快啊，就是什么产房，因为那里都是生命，那里产生的都是生命。所以医生的工作如果都是照顾这些临终病患的话是比较沮丧的，但如果在产房里，当然也许医生接生多了也不觉得稀奇，但基本上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新生的 baby 出来了。所以新约的工作呢，圣灵的工作呢有更大的荣光，因为旧约的工作、律法的工作 是定罪的，是显出上帝是多么好的一个法官。好法官不如好律师。好法官是找出你的罪恶，然后定你的罪。好律师是让你能够免罪称义的执事，这个荣光更大了。那我们只是这样形容，事实上圣经也是这样讲的，但是呢，当然在生活中，我们并不是说法官和律师哪个高哪个低，我只是在说这件事。律法因为人的罪恶，好是好，但人的罪恶只能显出他处死定罪的优秀公平，而称义的执事呢，是怎么这么坏的人最后可以被宣告无罪。这个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也有讲啊，就是第一章里面先是控告上帝，在那里控告以色列，控告他的百姓，说天哪，你们要听，地啊，你们要侧耳听，我是多么的爱我的子民啊，多么的照顾他们，他们不认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领受我这么多恩典不认识我，控告他们，要定他们的罪。然后哇，过了一段的控告以后，你突然听到上帝讲另外一句话了，以色列，我们彼此辩论，你的罪虽红如丹眼，比洁白如雪。上帝是我们生命中的法官，定我们的罪，用他的律法定我们的罪，定得我们口服心服，或者说不服不能不佩服。哎呀，他真是一个有荣光的法官。但是他又从这个法官的席位上下来，成为我们的辩护律师，而且不是像电影里面那些坏律师、贼律师，而是能够根据法律公平的宣告我们洁白如雪无罪。这里面呢，以赛亚书就缺少了一个上帝所演的角色，他从法官变成了一个辩护律师，缺少了一个什么角色？就是在新约里的时候，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个法官下了法官的席位，成为了被告，承担了被告的刑罚，这样被告的律师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整个救恩的过程中，上帝受法官，也是被告，也是律师，这实在是非常奇妙的事情。那么所以我们并不废掉律法，我们并不废掉旧约，旧约也是充满了荣耀的，只是新约就是福音有更大的荣光。那么以色列人在十三节说，以色列人他们并不知道律法是要废掉的，十四节十五节讲，因为他们的心地刚硬，心地刚硬不肯信，意思什么？就是我们前课讲的，以色列人用旧皮带装新酒。皮带我说了，新皮带就是只是有信心，旧皮带就是顽梗不信，以至于他们只认识律法的文字意义，就是字句叫他们死。我们唯独要有信心，看得清楚，我们有信心，我们才能得自由。我们怎么样才能有信心呢？十七节，圣灵叫我们得自由，圣灵叫我们得自由，主耶稣叫我们得自由，信心叫我们得自由。得自由就是我们不被罪恶辖制，我们像主一样，我们能够像主一样不被罪恶辖制，这是主的工作，这是信心的工作，这是福音的工作啊！各位，这个道理相当的复杂，但是简单的来讲，我们也可以讲得通，讲得明白，就是旧约和新约，如果我们把它 把它说窄一点，就是旧约上帝跟人的关系的那个方式和新约上帝跟人关系的方式目标是一样，神总是要做我们的神，目标都希望我们是单单的敬畏这位上帝，信靠这位上帝，爱这位上帝，盼望这位上帝，目标都是这样。但是因为人的罪恶是这么大，所以当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就在旧约的时代，当圣灵还没有普遍降临的时候，就在旧约的时代，多半是神用他的律法来定我们的罪。新约的时候，福音临到我们当中，福音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临到我们当中，我们就得自由，这旧约和新约。那么我们用在我们这个培灵里面，我希望各位能够学会的，我们能够领受的，就是我们每天更新，每天更加认识主的恩典，每天更加知道福音的宝贝，以至于我们多多犯罪嘛，不，我们就越来越有自由的能遵行上帝的话，因为律法写在我们心里了。那么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的，不太好懂。那么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也有讲到这两个约啊，在四章二十一节，保罗责备以色列这些还想回到犹太教的基督徒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哎，各位有谁喜欢在律法以下？我想我们应该都不愿意在律法以下，我们喜欢在自由之下。可是罪人呢，最诡诈的一点就是罪人要在律法以下。我说明一下，神很头痛的第一个当然就是人犯罪不守律法，这不听神的话嘛，这神很头痛，神很不喜悦。但是神还有一点不喜悦的，就是人想守律法。你说康牧师你在讲什么？想守律法好得不得了，怎么会神不喜悦啊？对，想守律法是很好。我讲完全一点，就是人以为他可以不靠着神的恩典守好律法，这个叫做骄傲，这叫自大。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根本一点都没有要废掉上帝的律法，我们要把上帝的律法更清楚更彻底更完全的不断跟这个罪恶的世界，包括那些法利赛人，包括那些觉得自己很好的人，跟他们讲神的律法是多么的好，但是多么的高，我们多么的及不到啊！唯有那个重生得救的被赦免的在基督耶稣里的，我们有那个新生命，我们才能像诗篇119篇作者所讲的，全篇在讲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是那新造的人让我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如果是我们的老我，我们恨恶，或者我们是老我，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自己来遵守或不遵守上帝的律法，我们自己来决定。保罗责备加拉太人那些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就是他们想要再成为奴隶。这里有一个非常灵异解经的地方哈，就是保罗说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他当然一个指的是以撒了，一个指的是以实玛利了。我们当然也应该知道亚伯拉罕不止两个儿子，他后来有个妾基土拉帮他生了六个儿子，但是那个六个儿子呢，其实也是都是按着血气生的。那保罗在说这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就是一个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奴隶生的，一个是他正老婆生的。那这两个儿子呢，就是两个约， 一个呢是自然的，这个生下来的都是奴隶，就是二十三节讲的按着血气生的，那个自主妇人生的呢是凭着应许生的，那是恩典。好，各位，我们在讲的还是信心这个道理呢，听起来实在很难懂，但是我们想一想上帝的恩典或许能够懂。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子孙，包括我们，包括我们属灵的子孙，希望我们肉身的子孙也是这样，能够永永远远蒙福的话，我们要有这样的生命，我们要这样的生命成长，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绝望。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讲的，形容创世纪里面的话。什么叫对自己绝望啊？亚伯拉罕不是听上帝的话吗？上帝不是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要你得为业的地方去吗？我在那个地方，我会让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我会这样祝福你。亚伯拉罕就等待啊，最少最起码是从75岁开始等待起，一直等待到99岁，等了24年了，都没有。在他99岁的时候，创世纪17章，耶和华向他显现。以前耶和华说，亚伯拉罕，你的子孙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多，从来没有讲什么时候开始给你儿子，都没有讲。所以亚伯拉罕等等等等到他已经过了能够生育的年龄了，撒拉也过了能够生育的年龄了，不但过了能够生育的年龄，过了能够生育年龄很久了。在亚伯拉罕已经99岁的时候，撒拉已经89岁的时候，两个人都完全不能生育的时候，创世纪17章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明年，这是很确定的讲，明年这个时候你老婆会怀孕了。亚伯拉罕刚开始不信啊，苦笑啊，后来神跟他继续讲，他就越来越有信心了。那亚伯拉罕有信心能够生是在什么时候？在他对自己的身体，撒拉的身体，也就是我们凭着我们的血气，凭着我们的自然不能够办到的时候，这个时候除了怎么样，除了完全的信靠神以外，置之死地而后生，除了完全信靠神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了。就神一定要这样子，神一定要显出只有他在做事。当然我们能够生的时候，生孩子也是神在做事，只是我们人比较不会承认。我们人只有在我们绝对不可能的时候，神说我要这样做，我们才会口服心服。那我们现在需要学习成长的，就是我们在每件事上都对我们的主口服心服，他所做的他所说的都一定是对的，我听他的话，我是凡事听他的话，相信他的话，那凭着应许生的，凭着恩典生的，那才算是上帝的儿女。你人有一点点作为上帝都不算，因为他要100%是他的作为。那么所以在加拉太书4章24-25节，自然能够生出来的，生出来的是奴隶，不自然或者恩典，靠着恩典生出来的，那就是自由。自然的是旧约的时候，人凭着上帝的，凭着自己要遵守上帝的律法，结果不能遵守，就是成为奴隶。弟兄们姐妹们，31节，我们不要做使女的儿女，我们要做自主妇人的儿女，也就是我们不要做奴隶，我们要做自由的人。 自由的人是有信心的人，自由的人是有永生的人，自由的人是不在律法之下的人，自由的人是不是外面的鞭子打你，有赏有罚你才遵守，自由的人是没有天堂你也信上帝，没有地狱你也不敢得罪上帝。当然有天堂我信上帝，这是一个好理由，有地狱所以我不敢不信上帝，这也是个好理由。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到越来越纯的完全的信靠上帝，因为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一个事实，信靠他这个事实带来的是好结果啊，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因为上帝是这样带领，上帝是这样的上帝，我们就这样的信。好，这个是新约圣经里第二次比较多的篇幅讲到两个约，旧约和新约。再说一次，一样的目标，约都是要我们专心的信靠上帝，约都是要我们专心享受上帝的恩典。但是因为旧约的时候圣灵还没有普遍的降临，耶稣还没有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所以基本上比较多的时候人是得罪上帝惹上帝愤怒的，新约的让我们能够被引进一个更美的指望，靠着这指望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这就是新约的第三个比较多讲到两约的问题，一个是加拉太书，一个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一个是加拉太书第四章，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希伯来书了。希伯来书也在告诉我们旧约和新约，就是我们就是想一想哈，旧约和新约当然就是圣经的前面一部分是叫旧约，后面一部分叫新约，这里面内容有什么不同，很多人觉得是大大不同，没有，基本上都是同样一个上帝，同样一种救恩，同样是上帝白白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凭着信心就可以领受。那么只是旧约比较，各位看圣经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看神学书籍的时候也稍微小心一点，有的时候那个律法就是指着旧约，有的时候律法是指着，就是旧约是指的是上帝的一个带领的过程，那么有的时候律法讲的就是他定罪的部分，比如说希伯来书七章十九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而这句话很重啊，律法一无所成，律法一无所成的意思就是人如果要靠着自己的肉体去遵行上帝的话，那就一无所成，就算表面上看起来遵行了，结果带来的也是法利赛人式的骄傲。但是如果一无所成，我们最后终于愿意更加的，每一次我们在生活中所经历到的好像都是挫折，像亚伯拉罕差不多就是这样，他经历到的不都是挫折，但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一直是挫折，不都是挫折，就是亚伯兰到了神带他去的迦南地，然后经过很多挫折，包括饥荒，马上就要逃到埃及去，那结果没有想到到埃及赚了他第一桶金，然后他跟他的侄儿罗德分开，但是分开之后呢，神让他很强大，很强大，很有钱，很有财富，很有地位，但最重要又没有儿子，他想办法用自己的身体和人间的办法找一个年轻的女人，哎，结果生了以实玛利，神说那个不算的，凡是人靠着自己来做的都不算。各位，我们什么事都要靠主，我们什么事都要靠主，也千万不要有一个我们一般的错误观念，就什么事都靠主，所以我什么事都不做，没有，我靠主，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凡事都能做，但是信靠上帝的。那我们感谢主，希伯来书、加拉太书、 哥林多后书那里都有讲，新约是更美好的。新约的更美好在于它能够把上帝应许的正面的部分实现出来，就是耶稣的死，圣灵的降临，使他的儿女更新，有美好的生命。所以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着更美之应许立的。希伯来书里面这个字眼常常出现，更美的，这个翻译很动人了，更美更好的。那么这更美更好的美在哪里，好在哪里，就是有效，有正面的效果。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好像假设性的在跟犹太人辩论。犹太人最骄傲的，最引以为豪的，第一个就是他们有律法，别的人民族都没有。或者我们这样说，犹太人最骄傲的就是他们有上帝成文的律法，神把他的十诫给我们，神把他的摩西五经给我们。这一点我们今天有点难想象啊。那么譬如说，我们会说德国人最骄傲的可能是他们的哲学很好，或者某些美国人最骄傲的可能是他们的工业很好。那么意大利人最骄傲可能是他们的歌唱很好。就我们骄傲的，就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就是这些。那么主耶稣他觉得引以为豪的，更美的，最好的，是他是一个有效的大祭司，而犹太人觉得他们有上帝的律法，知道该怎么生活，这是最好的。但是律法是这么标准高，所以他们也常常违反了。违反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第二好的，犹太人觉得最好是他们有律法，第二好的就是祭司制度。祭司制度呢，基本上是做两件事，就是献祭，献两种祭，一个是犯了罪献赎罪祭，另外一个是得了好处献感恩祭。那么犯罪献赎罪祭那是更重要，因为神讨厌罪恶，一定要有个大祭司做神人中间的中保，他献祭，平常就献赎罪祭，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赎罪日的时候，特别是大祭司一个人进到至圣所里替百姓赎罪。嘿，我们有这个制度，犯罪就该死，我们居然犯罪不会死，因为我们有一个大祭司制度，万世一系，从亚伦开始一直传下来，当然到现在是断了，但一直到耶稣的时候还没有断，万世一系，保证我们都在上帝的祝福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就问这个得意的犹太人了，哦，你们有大祭司或者祭司制度，万世一系，是啊是啊，他做什么工作？他做除罪的工作。有多少大祭司？哦，有多少多少个了，一直没有停过。为什么有这么多个？哎，你在问什么笨问题啊？为什么有这么多个？因为会死啊，大祭司死了就他儿子来做啊，儿子死了孙子来做啊。哦，会死啊？为什么会死啊？那什么？那还问什么笨问题？他跟别人一样都是罪人哦，他也是罪人呐、啊。那不是我们听过中国人讲的吗？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你们有一个最自以为豪的大祭司制度，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每天献祭，每年献祭，那表示什么？那表示这个祭没有效啊，没有除去你们的罪啊。各位，一个医院会不会做这个广告？我们请某个病人来 说一下他自己的经历，让病人说，哦，我从12岁的时候感冒开始来这个医院看，天天看，现在已经72岁了，我每天没有间断，你看这个医院多么好，每天都来。各位，这是一个最烂的广告。医院最好的广告就是他来了我们这里一次就再不来了，一次就治好了。他天天来显示的是什么？他天天来显示的是一点用都没有。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想，千千万万次献祭牛羊，不同的祭司，并不表示这个制度的有效，而表示这个制度没有效。我们的大祭司希伯来书说，一次，一次就够了，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有永远的果效。这个永远的果效虽然是新约实现的，但在旧约就已经预言了。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章两次引用了耶利米书，这是旧约新约引旧约引的最长的地方，就是引耶利米书31章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那些日子，哎呀，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外邦人被上帝的怒气击打，死不悔改，罪上加罪，哎呀，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看起来以色列人都绝望了，我们都已经亡国被掳了，圣殿也没有了，祭坛也没有了，更不要说圣所至圣所了，都没有了。各位，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因为政治局势，圣殿并没有重建，所以好多的犹太人在盼望重建圣殿，好多的基督徒也觉得重建圣殿就跟主的再来有什么关系，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关系，那个不重要，圣殿重不重建根本不重要，因为真正的圣殿，耶稣不是说吗？你们将这殿建起来3天我会拆毁再重建。耶稣的身体早就取代了圣殿，耶稣的身体早就是上帝所住的地方，不需要人间的圣殿了。那么奇妙的是不是圣殿，奇妙的是神会立一个新约，这个新约就是内容，我再一次说都一样，目标都是神跟他的子民会永远和好。如果不遵守他的话，神就会发怒，遵守他的话就会和好。那么耶利米书的预言是，这个律法呢不再是在外面了，不再是祭司先知君王父母天天在那里提醒你啊，你要听话，你要遵守上帝的话，不能不听啊等等，然后有威迫利诱，没有，我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里面，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看31章33、34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这个不再教导呢，只是在说我们后来会越来越，将来会越来越自发自动的，不要人提醒的。就是我们今天做父母最高兴的就是他懂事了，他长大了，他不要我天天提醒了，每天提醒起来了起床了，每天提醒有没有刷牙，每天提醒有没有做这个有没有做那个，每天要提醒，不必提醒了，不必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哦，你要认识耶和华等等，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律法写在我们心里，这是新约，我们会越来越主动积极的遵守喜好律法，这是新约。旧约的时候我们也有，但是因为耶稣还没有来，圣灵还没有普遍降临，这样的人少得多，但是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恩典了，我们蒙了赦免了，而且主应许 他不纪念我们的过犯了。那这不是就是爱吗？爱不纪念人的恶。主不仅是赦免我们，涂抹我们的罪恶，而且那些事情，弥迦书说，那些罪恶都丢在深海里，再不会起来了。耶和华不提这些事了，我们的生命也越来越远离这些事了。在主再来之前，我们越来越远离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有，而且那每一次的有都让我们很痛苦，而且有的时候有会变本加厉。你看大卫认识主那么久了，在不是在初初的时候，是在认识主很久以后，他会犯那么严重的错误。我们有罪在身，自以为站得稳的要小心免得跌倒。我们怎么样小心呢？我们怎么样能够不但小心而且能够越来越成长呢？听主的道，背十字架跟随主。还有一个，我们在讲两约立约，我们就讲约的一种实现的形式。约的实现的形式就是圣餐，或者就是擘饼。在定期，很多教会是一个月一次，有的教会是两个月三个月，或者是短一点。加尔文还有很多的改教运动家都说，这个圣餐是越多越好，最好每个礼拜有一次。那么我很难想象这么严肃的人对这个圣餐有这么大的看重。就是加尔文或者是这些改教家会强调说，我们人还是有血肉之躯，那么血肉之躯需要经历到血肉的东西，而把属灵的好处放进去。圣礼就是这样，不管是洗礼或者圣餐，我们在这个礼里面，我们的肉身经历到水，经历到酒或者汁，经历到那个饼，是我们的肉身经历到，然后这个经历却因为上帝的话，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因为上帝的话，我们在经历那个饼和杯和水的时候有非常奇妙的作用。不管是有些教派像浸信会把这个只看作是一个象征性的纪念，或者像天主教的把这个看成是实际上的经历，或者像改革宗啊，或者是一般的教会里面讲到的，就是有一种属灵的经验，这个属灵的经验都让我们体会到经历到主的事情。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各位，我传给你们的是什么？主传给我们的是主的复活，这个在15章有讲。主传给我们的，门徒传给我们的都是主的复活，或者是我们讲从创造开始一直到主的再来都是我们所传的，中间的重点都是主耶稣基督。保罗说，我传给你们是从主领受的。这几千年了没有变，每个教会当他有圣餐的时候，我们都看得到，仪式不一样，解释不一样，我们却在那个里面经历到上帝，经历到上帝对我们是如此的真实。不仅是很多的圣歌圣诗，那么伟大的古典音乐是在讲圣餐的事情，而且会有很大的作用，负面的包括，你看义和团还有中国那个时候对于基督教非常反感的时候，有一个传说就是我们会关起门来吃人的肉。他们有听到这些话吗？听到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就有这些传言，尤其在以前举行圣餐的时候，常常是教会就说了啊，听到的时候欢迎你们来，现在我们要关门，有特别的聚会，不信耶稣都能出去。 然后门关起来。你越关门，人家越稀奇他在干什么。我们没有在干什么，我们在纪念主，我们在经历主。洗礼，我们欢迎所有信主的人多多的加入。圣餐我们就非常严格的，你如果是吃喝活在罪中，你不可以来领受。我们纪念这个事，我们传扬这样的事，我们也不只是用嘴讲耳朵听，我们也用我们的身体去接触去吃。我们继续经历这样的事。主耶稣被卖的时候，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我们感谢主，这也是逾越节，是埃及长子被杀以至于以色列人得拯救的那一夜。这里就像耶稣像那埃及的长子一样，他是神的独生子，为我们死，为我们身体剥开，为我们流出宝血。他在祝谢，在感恩中要我们也这样做，是纪念他，是思想他。我们在圣餐当中纪念上帝所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能够遵守的约，而不只是违背惹上帝愤怒的约，能遵守。然后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这意思就是圣餐有纪念过去，我们都在想念过去，想念虽然我们没有亲自参加，但是我们现在跟主是这么的近，跟主的弟兄主的儿女是这么的近，这是过去一个永远难忘的事。主为我们死，主为我们降生，纪念他。第二个，刚才那个是过去，我们纪念过去。第二个，我们盼望他再来。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他来。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在想过去的时候，你在吃中秋月饼的时候只会想到过去杀鞑子，你不会想到将来有什么。你吃粽子的时候也想到屈原，你不会想到将来有什么。我们吃喝的时候，我们想到将来参加天上的宴席，我们跟我们的新郎在一起。过去的记忆，将来的盼望，以及现在的如此行，彼此相爱。这个约让我们想到过去，想到将来，想到现在。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怜悯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不只是记得你，不只是思想你，也盼望你，也盼望你来的时候我们跟你在一起的喜乐。也让我们因着过想到过去你的恩典，以及盼望将来的恩典，我们现在可以多活出一点爱，如此行，像你那样。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愿神赐福大家。